Thank you. 不用。
Thank you.
经讲坛系列讲座第127讲，此次讲座请到的主讲人是王静模老师，天津市静海县人，曾在县文化馆文化局工作，1989年调任静海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现任续修静海县志主编，兼任静海军事志主编，天津军事志专家组成员，静海县文联副主席。王老师主编并出版发行的作品有20多部，主要著作有重修静海县志、续修静海县志、静海县军事志、静海县文化志、独六镇志、静海旧话。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王老师。
各位同仁，各位朋友，今天我借这个讲台向诸位介绍一下静海的历史和文化。静海的历史和传说，静海历史悠久，文化源远绵长，早在3000多年前的夏周时期，被中华民族誉为文化摇篮的黄河就在这里注入渤海。甘甜的黄河水不仅为静海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繁荣和富庶，还为这片荒蛮的原野注入了丰厚的文化底蕴。随着岁月的延伸，有着广泛深厚的生活基础以及无穷的智慧和惊人想象力的静海人民，便创作出一个又一个的优美传说。这些传说虽然不乏有糟粕和因唯心主义而民恐逆向的故事，也有些在史实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和形成的民间文学。在这里，我经过审慎的选择，仅将和静海人文遗迹相关的以及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民间传说和历史奉献给大家。这个八大传说和历史啊，主要是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姜太公在静海的传说和历史，一个是秦始皇和太子母，一个是董荣在静海的卖身处，一个是静海的凤凰台，第五个是杨洁将在静海的传说和历史，第六一个是康熙乾隆皇帝在静海的传说和历史，第七个是马场结合和九仙扎，第八一个是静海县的义和团运动。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既有传说又有史实，当然传说不见得具有细节的真实性，但也不能排除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我在这里试图以这种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达到民间传说补充静海历史、静海历史演绎民间传说的双重目的。今天的介绍中，由于民间传说占了较大的篇幅，因此很有必要把静海民间传说的特点 煎熬地介绍给读者。因为这个静海啊，我说是历史上的静海，不是现在的静海。因为在历史上，静海的面积是比较大的，比现在要大得多。就是海河以南这片很大的地方，你想西兴渠还有这个大冈县的一部分，大冈区的大部分，这个京南区的大部分都属于静海县当时。所以说我说这个静海县当时历史的静海县这个范围是比较大的。首先，静海的民间传说不是哪一位作者独立写成的，而是在很长的时间中经过无数的讲述者不断的增删修饰预设，才形成了现在这个模样。因此创作的集体性和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性是它的一般特征。其次，静海的民间传说和全国的一样，都带有相当的传奇性。就实质而言，他们的内容是扎根于社会现实生活，真实地反映了静海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人民的思想感情的。但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他们的内容和情节都不可能是现实中真有的事。如果没有这些，就不会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了。当然，由于社会情况是复杂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对民间传说有所渗透，而且就是劳动人民的思想也并非毫无局限性。因此，静海的民间传说就像民间文学作品一样，既有它光辉的一面，也有其不足之处。下面呢，我要讲述的第一个这个历史和传说，就是静海县的姜太公钓鱼台。静海关于这个姜太公在静海的故事传说很多，主要有这个姜太公走厄运、姜太公发迹、姜太公封神等等的，这个是很多的。主要呢，我就建议一个这个说说，就是姜太公走厄运的他的情况。在很古很古的时候啊，静海县并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土地无荫、一马平川。那时呢，因为这里的地势都很低洼，河水遍地漫流，所以啊，遍地长满了芦苇、菖蒲、鸡头米啊等一类的艾穗植物。我们静海啊，成路是在6000年左右的时间开始成路的。当时呢，是主要还是这个水比较多，大部分地势都比较这个低洼，遍地呢，当时的河流，尤其是在商周时期，静的河流主要是黄河，黄河古道流经静海。当时啊，那时候的静海河流它没有一条正式的河流，它是遍地漫流，它无有边际的，也没有河底，就哪儿挖上哪儿流，一直从静海这儿注入过海。所以当时啊，这个静海这一带遍地都是这个遍地都是水，因为有水，遍地长满了这个芦苇，就是菖蒲，还有鸡头米等一类的植物。但是呢，静海这么大的辖地，也不是都是那么荒凉，也有富庶美丽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静海的西北部，现在的子牙一带。子牙那一带，据我们现在的这个《谢景先志》记载，它那里是静海海拔最高的地方，它有 八米海拔，100米有3米4米，因为这地势比较高山，所以说那个地方还是比较这个富庶美丽的。那里呢，这个没有恶水，每年的春夏季节呢，遍地都是花红柳绿，气象万千，可以称得上是人间的仙界，世外的桃源。就在这块美丽的地方，有一条没有名字的河流，河旁呢还有一座没有名字的村庄。传说有一天呢，从外地来了一对这个中年夫妻，住在这里。男的呢看着满脸晒相，一看呢就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这个人姓什么呢？姓姜，叫子牙。由于这个人缘比较好呢，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姜太公。还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传说呀身挑这个高挑，人样子长得也算漂亮，不足之处呢就是她的颧骨非常高，眼角啊就下垂。当时人们都说这个人呢是不好斗的。这人呢就是马氏，他和姜太公啊结婚10多年了，也没有生过孩子。人们传说为什么到这里来呢？就是说姜子牙曾在商纣王的时候他做过官，后来呢他看到这个荒野无道，他就便带着他的妻子来到了这里，过着这个面朝黄土背靠天的这个田园生活。夫妻两个来到境内干什么呀？他没有工作干。姜子牙从小就读书，长大又当官，他是一个呢势笔能墨的一个材料。这样的人呢当官还可以，但是到了农村他就不行了，种田没有力气，打鱼又不会技术，所以说怎么生活呢？他想来想去啊，就选定了一个拿手的行当。他的行当嘛是编草机。当时在泾河那一带传说有很多的这个铺位，就是铺草长铺，他就地取材啊，打了很多的这个铺草，他就开始编草席。编了几天呢，编了两大筐草席，完了以后呢他就跳到街上去卖了。他从早晨一直卖到这个傍晚，一双草席也没卖。为什么卖不了？因为他不知道泾河的这个风土人情，泾河的生活习惯。在泾河这一带人们是不穿草鞋的，所以说他编了很多草鞋，卖了一天的时间也没有卖出去。所以说姜子牙在泾河这一带的这个第一次买卖是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姜子牙这个人呢他是有恒心的，第一次失败以后做买卖他没有这个他没有气馁，他想来想去又想做这个第二桩买卖。第二桩买卖他没有钱没有本儿，怎么办呢？他还是就地取材。当时泾河一带长了在水松啊，又叫这个鸡头粉的鸡头米的。他呢第二天他就到了这个东边，在这个沼泽地带打了很多鸡头米，完了又晒干了以后磨成了粉。鸡头米是绯红色的，粉嘟嘟的很好看。他是挑着这条这个鸡头米粉又上这个街上去卖。谁知的这个担子刚一放稳，突然一阵旋风刮来了，买的两筐鸡头粉呐、鸡头米粉呐都旋到了天上。这次姜子牙第二次做买卖又输了，他真的这个负输了。他望着在那儿大转的这个旋风跟着飞扬的面粉，他不禁这个仰天长叹道：“他说苍天啊，我姜子牙什么时候才能叫上好运？” 姜子牙两次做买卖都失败了，他步履这个艰难的走在回家的路上，六神无主，思绪万千，不知不觉的来到了家门。姜子牙抬头看到家门紧闭，便扬手啊，扬起巴掌拍门。这一巴掌刚一落到门板上，便哎呦的一声，这个手啊被砸在这个灶户顶上。原来呀、啊，这天呢正是一个凶日，他的媳妇儿、啊，这个马氏啊，做这个那天正是一个凶日，当时在那个这个商周时期、啊、他是人们特别信仰这些东西。凶日他是挂了一个灶户顶，灶户顶呢挂了一把那木质的桃木宝鼎，它是辟邪的，所以说这个姜太公啊一拍门，正拍在手上，他这个哎呦的是尖叫了一声，但尖叫一声天上一个乌鸦掉下来，正是一滩尿粉呢，这个拉在他嘴上。这个姜子牙可以说真是这个倒霉啊，这个就说这个人走倒霉这儿，何苦两腿都塞牙。他看到这一情景啊，他刚一开始生气，到了以后也不生气了，反而大笑起来。他边笑边说呀、啊：“说黄河上游澄清日，子牙弃物得与失啊。”姜子牙回到家里，就把他今天跟他以前做买卖的事儿啊，如实的跟他夫人马氏说了。这个马氏他不是一般的人，他听完了以后，一巴掌就把这个姜太公打了个五眼青。他说：“老娘跟你十多年呢。”说原想着给你享个福，说到现在说你是一事无成啊，说看来这现在我们的福气也是到了，就算到头了。说完他就逼着姜太公你写一封休书。原来那时候这个离婚不跟现在一样，必须男的休女的，丈夫休妻子，一般没有说我们上那离婚去，逼着姜太公这个写一封休书。结果姜太公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写了一封休书。他拿着一封休书说，他说：“马氏啊，老婆，这封休书在我手里，我们还是夫妻，如果给了你以后，我们就永远不会再成夫妻了，希望你也再考虑考虑。”当时马氏他说：“我不用考虑，我跟着你这些年一直是受罪，这个受到头了，我认为你到以后也是没有前途的。”所以马氏拿着休书就走了。从此以后呢，这个姜太公跟马氏就真正的离了婚，各干各的了，各走各的路了。这个姜太公看到马氏接到休书以后啊，身上就像泼了一盆冷水，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后跟。姜太公望着这个无情的妇人，当即就作诗一首，说什么呢？青竹舍儿扣，黄凤围上枕，两板皆子客，最独妇人心。他说这个青蛇的这个青竹蛇呀，它那个口啊它最毒，麻风围上那个针最毒，他说这两个都不算毒，比不过这个马氏的这个妇人心。当然这个就在封神演义也有，主要就是说嘛呢，这个泾河人民呢在这个编一个传说当中，将一些个古迹东西它也融入到这个传说当中。在古代人们都非常相信迷信， 每方遇到挫折和困难，都要求人呢拜个八卦算算。姜子牙这个人是个演算八卦的高手，姜子牙确实是，他说他传说他跟着这个谁谁这个学艺，他学了很多的这个武艺，而且还他会演艺，演艺艺就是变艺，就是双卦。他在屡次遭到挫折以后，当然他忘不了这一招。这一天他洗完了手，梳头，摆上八卦，按照天干地支这么一推算，完了以后使他大吃一惊。原来他摆出卦是一个开上对下的空卦。空卦的意思就是说呢，在三年之内四事都走倒霉阵，没有一点顺利的地方。他想到自己呀、进来做生意啊连连失意，又想到呢自己的妻子离他而去，认为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他认为这是天意，做买卖不顺，妻子和他离婚，这都是天意，不是说由他造成的。怎么避这三年之灾呢？他有个避灾的方法，就是决定在这三年之内造个必经的地方去钓鱼。于是啊，他就在每天在村西的那条无名河上这钓鱼去。后来呢，人们传说又在这里遇到了周威王，并在这个推翻商纣王的战斗中立了大功，被封为宰相。人们为了纪念姜子牙，便把他住过的村庄取名叫子牙村，村西的那条河流就叫子牙河。当然这是靖海人民的传说。在靖海啊，姜子牙的传说还有很多，比如姜子牙钓鱼，他和一般的人不一样，他用的这个鱼钩是一个绣花针，既不弯钩也不失饵，它是一个直钩，人们说是姜太公直钩钓鱼，远绝山沟。还有呢，这个说姜家封神到了以后，姜家在封神的时候，马氏知道了以后，就造这个姜太公来应着他的高头大马说，你住去，我跟你说几句话。但是姜太公终究忘不了这个父亲之情啊，再者说怎么办呢，说咱们俩还这个结成夫妻行不行？姜太公就找这个周围的这个下人说，你端一盆水了，结果就端了一盆水掉在地上，泼在地上，跟妈说，说你如果把这水把它收起来，咱们可以这个复婚，如果收不起来就复不了婚。当然这个传说到了这以后，这都是把别的这个方面的传说按在这上头。结果呢，这个姜家在封神的时候呢，封了这个马氏一个扫帚星。到了以后，姜家把这个三百六十个神都封完了以后，自己没封上自己。这个谁就这个周威王就说了啊，周武王说了，说你要这个嘛，说你都封完了以后，你自己怎么办呢？他一看确实是没有了谁位，就来个姜太公再次吧。等等的这些个传说，基本上和《封神演义》说的是相近的，是《封神演义》摘录了靖海的传说，还是靖海的传说运用了一些《封神演义》的这个资料，这个我们都无需这个考察，但它只是一个传说。诸位听完了一个上的一个传说以后啊，有的人可能就问了，姜太公真的到过靖海吗？人们都说渭水的盘溪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那么子牙镇的太公钓台会是真的吗？ 以上这些似真似假暂且不论，但是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确实有不少的地方文献记载过泾水县的姜太公钓鱼台，确实是有一些个地方文献，还有一些个地方碑文记载过姜太公钓鱼台的这个情况。民国泾水县志就不是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写的县志了，民国时期编修的泾水县志，他记载啊，他说义西子牙镇相传为姜太公钓鱼处，故河名子牙河，镇名子牙镇。有其者，备有上界村多行上，镇内多吕姓、姜姓，均自称为太公之邑。这个县君子说呀，在我们泾水县的西部有一个子牙镇，就是我们的西子牙，现在是一个，它是一个镇，原来也是一个镇。人们相传呢，那里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因为是相传它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所以说呢，河名就叫子牙河，镇的名称就叫子牙镇。还有其奇怪的是，它村北边有一个是上界村，上界村多姓上，那个人那个村的这个人们呢，大部分都姓上。镇内多吕姓，尤其西子牙，绝大部分80%以上的这个人都姓吕，他们都自称为是姜太公的后裔。这是泾水县志，民国时期的泾水县志记载的，还记载了这个姜太公钓鱼台的那个情况。他怎么记载的呢？他说钓台其高下，今得鱼底似为遗也，而虽是鱼底增，不能鱼台增。这个写的是比较神秘了，神话性的。他说呀，那个钓台呀，钓鱼台呀，在哪儿呢？在河的子牙河的中央。他那个钓台有多高呢？只有这个底高的四分之一，但是神秘就神秘在后头了。他说而岁时，就是发大洪水的时候，鱼底增，不能鱼太增。这就好像是这个我们这个传说的这个白蛇传当中的那个水淹金山寺一样，你发还发了大水想淹没这个金山寺，但是你水高一尺，金山寺涨一尺。它这个它钓鱼台也是那样，你水高一尺，它这个把底淹了，但是太淹不了，钓鱼台淹不了。它那个钓鱼台上的写着，它是只是底高的四分之一，就说那个底也有四尺高，它那个钓鱼台只有一尺高。它在河的中央，在发大水的时候，把底闷慢了，但是这钓鱼台还慢不了，写的比较神秘一点了啊。这个新编大城县志记载，为什么要说这个新编大城县这个大城县志？因为这个钓鱼台，就是泾水的那个钓鱼台，姜太公钓鱼台，原来呀、它是属于这个大城县的地界。那个钓鱼台在泾海跟着大城交界的地方，原来属于大城县的。在1936年，就是钓鱼台那块地卖给泾海县的西子牙村了。所以说呢，到了这个1936年以后呢，他因为卖给这个泾海县了，所以说这个钓鱼台成了泾海县的一个古迹了。所以说大部分的历史记载都是在大城县志他记载的关于这个姜太公的钓鱼台。大城县志是怎么记载的呢？他说县城东北西子牙村二里，就是泾水的这个西子牙村，由高于地面一米 面积约90平方米的凸球，传说是西周太师姜太公的钓鱼台，子牙河呢因此而得名。清朝光绪年间，大圣先知呢他还记载，北县城东北40里，地名子牙镇，有太公钓台在河之中，二岁河豹浩大阎婆，有江南水运之状，台上有太公庙，树像俱全，庙方秘术入也。孟子云，太公比周据东海之滨，四季次第。他这个意思和这个净慧先生记载的极为甚相似。他就说这个太公钓台在那个子牙河当中，二岁河豹，河豹的这么一块钓鱼台，这个钓鱼台有多大面积呢？高出地面1米，高出水平面1米，大润面积有90平方米，就这么一块土球。燕山冲路这是一个地方文献，他也记载，他说大圣鲜卑有子牙镇，相传一位太公居此，所谓东海之滨也。河中有钓台，浮云阎婆。他说这个燕山冲路啊，他也记载啊，说这个子牙那儿有一个钓鱼台。他说就是孟子所说的这个太公比周于东海之滨，就是在这个地方。此外呢，像吉福同志等等的一些个文献，地方文献对泾河县的钓鱼台呢也都有记载，记载和上面记载的基本上大同小异，我就不再一一的这个介绍了。关于钓鱼台的情况啊，除了这个地方文献资料记载以外，还有碑文记载。碑文记载就是在姜子牙钓鱼台的这个遗址上曾有两块石碑，一块是清朝康熙46年由钦差督察院右副都御史高承爵撰写的钓台碑记，另一块石碑呢是泾河县的记事叫牛田旭于清朝康熙45年撰写的周太师上府钓台庙碑。这两块碑文的内容极为甚相似，其中呢这个周太师上府钓台庙碑对子牙钓台的记述呢，他是这样记述的，这个因为很难懂啊，我只给把打台的意思说说。就是说在这个泾河县西边有一个地方，那就秃的特别肥沃，这个树林特别多，这个在这个子牙河的中间有一块高处的这个秃台，它那个秃台呢高有3尺，广阔有数10步。他就认为这是周太师钓台，这是姜太公的钓鱼台。他说呀，这个大圣人自懂功德，这个道德功业必不磨灭于天地之间，而精神之所眷注，犹在深山密林、独昧物格之地，故行走其后也，而未遂是贤之；未遂有其后也，而东海之滨是贤之。前头那些话我们不用听了，只听后的这一句话。他说：“故行走其后也，而未遂是贤之。”他怎么认为啊？他认为啊，这个地方就是姜太公曾经钓过鱼的地方。他说呀，行舟就是姜太公辅佐周威王，那是在以后的事儿了。未遂是贤之，他说前在未遂钓鱼以后遇见周威王，这才推翻了这个商纣王，才建立了周朝。 所以说呢，他说故行周其后也而未遂事先之。后头又一句，他说未遂有其后也而东海之滨事先之。他说未遂呀，又是以后的事儿。最早是哪儿呢？东海之滨事先之。为什么东海之滨事先之？就是太公避周与东海之滨，现在东海之滨避周完了以后，他又到了渭水的派系，渭水的派系遇了周威王，才推翻了商纣王，才建立了周朝。他说的是这么一个逻辑。可能啊，是因为这个子牙钓台啊有一定知名度的缘故，各个朝代到这里参观的人也很多，其中呢不少文人墨客还留下了很多诗词，就是咏钓鱼台。从明朝到清朝有很多的诗歌留下来，在这里我就不一一的说，因为时间的关系。以上啊这些啊，即是这个地方文献的记载。那么姜太公的钓鱼台在哪里？他现在又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最近的几年呢，这个经常接待这个咱天津市的这个电视台和我们静安县的电视台，经常就是一个事儿，经常就是姜太公钓鱼台。在原来一个市委副书记，可能叫刘成宇，他上我们静安县去，前几年去，作为我们这个县委书记，当时张尊民是我们县委书记，就说张书记，你知道你们静安有个姜家的钓鱼台吗？这个张书记说不知道，因为这张书记行到我们那儿，他不知道。刘成宇就说，他说你们静安县的有个姜太公钓鱼台，说知名度很大，说你看是不是把那个姜太公钓鱼台修一下。回来以后呢，这个我们的书记就派我们还有一个宣传部长，就说你们二位你们调查一下去，我们考察了多少次，所以说对那个钓鱼台是比较熟悉。但是你说现在姜太公是不是真在这钓过鱼，我也不能说。姜太公是不是没在这钓过鱼，我也不能说。我只是把一些个史料累积起来做一个科学的推断，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反正就有这么两个可能。反正人们传说还有地方文献都这样记载的，我们再看看实际是怎么样记载的。实际啊记载啊，他说这个姜太公是东海上人，就是现在的河南省许昌市，原名姜尚，单字旺。我不是念他的这个原文的啊，我把他这个翻译过来了。他幼子子牙，世人呢尊其为姜太公。关于姜太公的这个经历，史记当中的齐太公世家，他是这样记载的：太公博闻常识纣，纣无道去之，忧遂诸侯，无所欲，而卒其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事因太平。这是史记姜太公世家记载的一段话。还有孟子在离娄当中，他也记载了这个姜太公的经历。他说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先看史记太公世家记载的太公博闻常识纣，就是说太公这个人呢很有水平，很有文化。他呢曾经供职于商纣王，后头说纣无道去之，商纣王啊回也无道，他不干了去之，或者说他不干了， 或者说他不听商纣王的话，商纣王把他吃掉了，或者他犯了罪了，他得罪了商纣王，商纣王他有多比这个商纣王。他去了干什么呢？忧睡竹后无所语。但他这个人呢，说实在的，他只能当官，他做当老百姓干不了，他因为他没有力气，干活没力气，干别的有没有技术，他当官是一把好手，可是当干别的他干不了。所以说呀，他这个人很明智，我只能当官，我不在你商纣王殿前称臣了，我去别的地方当官。当时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你这事你在中央你不干了，以后你上哪里你当官你去不了。当时诸侯很多，诸侯而且还都是各自的各自为威政，他干什么呢？这个史记说了，忧睡诸侯无所语，忧睡诸侯去了。到这个诸侯，我在你这儿，我给你干当个差事行不行？那诸侯看看他，说你不行，80多岁了，你胡子都这么长了，你得应该退休吧。吴所玉很多诸侯都不要他，不要他怎么办呢？史记有记载了，二租席归周西伯，到了以后跪到周西伯那儿去了。周西伯就是谁呀？就是周威王，周威王接受了他，不知他用哪什么手段，我用把他说服了这个周威王。周威王一看他确实是个人才，所以就把他授在殿下，拜他为军师。到了以后，他指挥着这个千军万马，打败了这个推翻了这个上帝王朝，建立了周朝。这个史记呢就记载基本他的历史是这么一个历史。这个孟子在记载这个姜太公的经历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太公毕周据东海之滨。说太公毕周在哪儿毕周？在东海之滨毕周。我们从这两句话能可以看出来，姜太公确实是在海滨一带生活过。海滨绝对不是渭水的派系，我们知道渭水的派系在哪儿？它在陕西，它在中国的内陆地区，它绝对不是海滨。所以说我认为不管姜太公是不是到过静海，但是有一句话是对的，他先在海滨，后在派系，后到渭水。看来这个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从以上这个两书记载啊，可以说明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姜太公在辅佐周威王以前先隐于海滨或东海之滨毕周，后来他投靠过许多诸侯，皆没被重用，到了晚年时才遇到了这个周威王。要弄清姜太公是否到过静海，必须要先弄清实际跟着这个孟子中所记载的海滨与东海之滨是否包括静海一带。众所周知，静海濒临渤海，位于九河汇聚之区，在史记当中称现在的渤海为渤泄，查有关资料，渤泄就是现在的东海。所以说呢，燕山从儒说的子牙镇先川相传以为太公居此，所谓东海之滨也。综上说述，商周时期的海滨和东海之滨亦当包括现在的静海一带。纵观正史、野史等历史文献一书籍，姜太公是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奇才。鉴于纣王无道，他的雄才大略乃神， 故外出另偷明珠。在窗当视其急欲之身，却闪闪炽烂，使他蒙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正如刁胎北极所说的，精神之捐助犹在深山密林都漠物格之地，并以独自吹调的生活方式吹抒发其卧槽悲史沧海客，惜而不闻当国音的埋伏愁志。商周时期，泾河一带为人迹罕至的偏僻之区，也可以说是姜太公理想的避世之所。姜太公的钓鱼台啊，这个查阅这个有关资料啊，姜太公的钓鱼台在全国呢已发现了多处，做出多点经传的渭水拍戏以外，那是人们公认的。还有咸阳、西安、历城、吴桥、南皮以及泾海的子牙村。翻开中国历史地图册，查看这些钓鱼台的位置，基本都分布在诸侯较密集的黄河居古道两侧。该开始我说过，在商周时期，黄河古道是流经泾河一带的，在我们天津一带入海。所以说当时在商周时期，这些个人们传说的钓鱼台都在黄河古道这两侧诸侯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它形成了一条东起泾海、西至盘溪、蜿蜒千余公里的弧线。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就是和这个《史记》太公世家对姜太公的记载。怎么记载啊？就说游说诸侯无所欲，而卒归周西伯，这句话是相呼应的。关于这个盘水渭溪，这个渭水的盘溪和泾海的钓鱼台是否矛盾的问题，这个我认为呢，这个钓台这个碑记啊，答复的这个比较合情入理，就说缺后飞寻如梦，欲为望于渭水之滨，则救阳后发迹，故行舟其后也，而渭水是先之；渭水其后也，而东海之滨是先之。根据这个说法，可以认为盘溪的钓鱼台和海滨的钓鱼台只有先后之分，而无真假之别。这是姜太公在海滨钓鱼没有遇到周围王罢了，也可能泾海这个钓鱼台是个虚构的，但是在海滨我认为一定是有钓鱼台的。如果泾海的钓鱼台是虚构的，在海滨的其他钓鱼台那是真实的。如果泾海的钓鱼台是真实的，我认为这是姜太公在这里曾经钓过鱼的地方，是隐于海滨的地方。这个问题啊，定现在我也是没法做结论，到以后有志之人再发现再更多的资料去研究。关于这个姜太公的钓鱼台啊，就说到这里。可能这个传说跟这个嘛呀，其实原来我写的很多。原来我们这个泾海在这个2007年呢，我们县委有一个定了一个策略，就是泾海的这个工业强县、生态立县、文化兴县。他在这个泾海县委这个策略当中啊，我们写了几本书，一个我写了这个泾海的历史和传说， 当然你不包括仅仅包括这个历史和传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历史东西，还写了一本这个静海的这个义和团运动，这都是静海历史比较大的事件。这个静海历史和传说写的是比较多的，我在这里只是说了这个简单的一部分。下面呢，我再这个介绍一下呢，第二一个就是在静海流传这个较广的这个传说，就是秦始皇和太子墓的传说，以至它的历史。秦朝建立以后啊，全国的社会秩序并不稳定，忽必势力蠢蠢欲动，北方的匈奴贵族又经常对内地骚扰，为了进一步扩大西行地主阶级政权的影响，秦始皇在位期间曾对国内的很多地区进行巡视。可能是由于战国时期静海一带属于燕国，当时我们都知道这个太子丹刺这个派这个秦客刺这个齐王的故事，当时它是发生在这个燕国，就是我们静海所属的那个国家。由于这个缘故，秦始皇对北方地区的安全更为关注，因此包括静海在内的原燕国所辖地区变成了秦始皇巡视的重中之重。这个秦始皇啊，这个曾经而且可能多次到燕国巡视，他也到过静海。据这个《古今图书集成·脂肪典》记载，秦始皇出巡沙丘时，在顺天府驻地，至游子翁葬于大城县北60里的段地村。老提到大城县，这都在大城县记载的。大城县当时属于顺天府，我们静海县属于河间府。为什么要老提大城县呢？因为原来这个地方就属于大城县，现在属于静海县，所以有些属于大城县记载的地方，就是我们静海县的一些个地方。他说呀，这个秦始皇啊，在出巡沙丘的时候，在顺天府驻跸，当时呢，幼子，他的这个皇子翁就是死了，葬于呢大城县北部60里的段地村。段地村当时属于大城县，属于这个顺天府大城县，它东距静海县城15公里，它离着静海县城比较近，这个比较近。现在大这个段地村属于静海县汪口镇的一个村庄，所以说呢，史书上记载的这个村庄，就是现在静海县汪口镇的段地村。古今图书集成成书于清朝康熙年间，内容丰富，区分清晰，是我国一部大型类书，可以说它的记载是很有权威的。他这本书就记载了这个事儿。除了这本书记载以外，成书于清朝光绪年间的《大城县志》对秦始皇和太子墓的记载更为详细。书中是这样说的：秦太子墓，就是秦始皇他儿子的墓，在城北60里段地村。相传秦始皇巡猎巡狩沙漠驻跸于此，就说呀，秦始皇曾在这驻跸过。当时呢，他的幼子死了以后怎么办呢？就把他埋在那里，昔年就是以前呢， 人们呢经常向那个坟墓，就是埋这个太子的地方，上那儿祈福去，就求求他，我有难事儿，我有需要嘛事儿，上那求他去，无不得者。就是凡是你到那一求，你求嘛，他赢嘛。后言屡复不昌，虽不赢。就说当时啊非常灵验，后来啊屡复不昌啊，就说我许了愿以后了，我在你家借了东西以后了，我不还你，我归为己有。经常出现这些事，就是屡复不昌，不偿还，虽不赢，就说这个地方不灵验了。原来是非常灵验，你到太子墓那，你有嘛事一求就赢。到了以后，有一些人他确实是嘛了，没有良心，做了很多这个对不起这个太子的事，以后求嘛也不赢。所以说到了以后，人们又呼这个说这个太子墓叫嘛呢，叫先人墓，先称神仙的先，先人墓。这就是这个大圣显志啊记载这个太子墓的这个它的原文，我把它的内容简单的说了一下。据这个近海的老人们传说呀，说妻子荒啊他有20多个儿子，但是他最喜欢的就是排行第18的那个儿子。这个儿子呢也为无名无姓，人们也叫不上他叫嘛的，就叫施八兹。他是18个儿子，叫施八兹。一次呢在妻子荒的悲训的时候，妻子荒特意带上他这心爱的儿子，让他看一看呢北国的大好风光。但是呢天有不测风云，他们刚走到静海县的端倪村的时候，这个施八子啊，就是妻子荒他的幼子啊，突然得病，治也治不好，可能一天那个传染病吧，不治身亡。儿子死了以后，这个王先生刚才给写了一个字条了啊，我给这个说一下，因为他有事总是要离开，他对静海的历史呢比较感兴趣。他说这个听他父亲说，小的时候，这个子牙一带有一条河叫渭河，叫渭水河。这个渭河呀啊，实际上他说的不是这个子牙河，渭河就是指的我们是南运河。南运河当时叫玉河，玉就隋炀帝的时候在这趟地个这个行驶的时候，他叫玉河，因为他是这个皇帝。到了以后呢也叫渭河，这个渭是哪个渭啊，是包围的渭，就是咱天津卫的渭。他那个渭河跟这渭水啊是两码事。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渭河是在我们静海流过，而且咱静海的这个我们叫南运河，可能这个天津以北的叫北运河，汇合的就是这个渭河，都是这个南运河或是北运河，就是大运河。这是一个。他还提定有一个这个高二年的这个嘛，他这个是静海人。高二年的在静海啊，我认为他是在静海历史当中他的一个官职最高的一个这个静海人。高二年他的官居他什么呢，官居这个大学士，清朝顺治康熙年间的大学士。大学士就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吧，基本相当于现在的总理，是我们静海县在历史当中这个职位最高的。 一个敬陪人，他是敬陪县总保垂人，就是子牙镇，属于子牙镇的总保垂。他在这个书画，在政绩都有一些个业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在这里不这个一一介绍了，就介绍了这个。我还接着说啊，就说这个秦始皇这个儿子，他死了以后呢，当时正是这个宰伏天，特别热，也可能是因为天热的原因，也可能是呢秦始皇政务比较忙的原因，他就就地埋葬。就地埋葬的时候，他连他这个第一个是儿子在这埋，第二个儿子又奶马，他的奶马姓王，王氏，他要求秦始皇第一个儿子埋在这儿，第二个埋这个王氏，就十八子的奶马王氏一块就地埋葬，或者埋葬。秦始皇这个儿子埋葬在什么地方呢？2004年呢，我们到了端地村去了一趟，到那看这个现在坟墓是没有了，因为2000多年了。村里人们给指了一下，他说原来那个太子墓啊，就是在村北大约200米的地方。他说在上世纪80年代大井的时候，在3米深的这个土层当中啊，发现了一具这个漆黑的棺材，棺材呢弄开以后就泡在那个水中了，因为它是这个3米深以下的，可能说这个棺材是阴沉木的，当时呢也没有挖出来，人们据说那可能就是这个秦始皇儿子的坟墓，人们呢当时就人们就把他这个地方叫太子墓。关于他的奶马陪同这个殉葬的这个情况，境内的人们是这样传说的，传说就是在这个秦始皇的儿子下葬的时候，奶马呀买通了负责这个葬礼的官员，买通了说你别买我，回来以后他弄了一个这个不知用的什么方法，移花接木啊或者什么呀，这个奶马就隐藏在境内了，进了县城，一直到了以后他无病而终，活了100多岁。据说他死的时候呢还保持着坐姿坐着死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在这个城西南呢城西北建了一座庙宇，这座庙宇就叫王奶奶庙。从此以后呢，这个太子庙太子墓，就是在端地那个太子墓和在泾河县城的王奶奶庙，这个传说呢一直都在泾河的流传。在谈到这个太子墓这个为民这个接难的时候，这个人们传说的特别的多，就说这个太子墓建了以后，不知哪个朝代有一个有病的人呢，他走累了，他就在这个太子庙太子这个墓前呢就歇息，就休了这个歇了一会儿，甚至他回家以后啊病就好了。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啊，这个太子墓以前太子墓前就兴隆起来，有这个求这个治病的商人呢，求财的商人到他这个马前烧骨香，说我这个干鸡洗后你能可以给我多这个嘛，多这个让我多赚点钱。还有呢穷人求物的，比如说穷人他们家摆喜事，他没有盘子没有碗，完了以后就给烧一炷香，烧香就说我们家的穷啊，我们家的买不起几个东西，求太子这个发发赐薪，给我们家的弄点碗弄点桌子出来， 据说特别灵验，求完了以后第二天早上以后起走，几米脚一前，你上那去吧，就摆满了这个碗呢，摆满了桌子，这都是传说啊。就说你去，你有病的，到那说这个嘛，我这有麻病，你给我治治吧。商人让我多赚点钱吧，穷人求东西的，还有其他求学的，求各方面这个嘛东西的，有求必应。为什么到以后不灵了呢？据说当地有一个财主，这个人特别黑心。他到那以后，他也讲着，说我特别穷啊，你给我弄点这个碗出来吧，给我弄点盘子出来吧，弄点桌子出来吧。结果完了以后，拉家具以后，他不还了，他归为己有。这样弄了几次以后呢，这个太子墓就不灵了。从此以后，你再求不灵了。这个人们的传说是这么个传说啊，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我一说你一听也就完了。以上说的是地方文献的记载和人们的传说，真实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呢？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宣扬武力，为富地方，曾于秦始皇32年东巡至碣石。泾河县一带是秦始皇东巡的必经之地，因此可以说秦始皇到过泾河一带是可能的。至于秦始皇东巡的路线，大概呢是这样的。秦始皇统一以后的第二年呢，就于这个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就下令以国都咸阳为中心，修筑了多条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奔驰的驰道，道路的路面宽50米，路两旁每隔3丈栽一棵树。当时由咸阳到碣石的道路有2条，一条是由咸阳起过函谷关，这是现在的这个河南省的灵宝县，再经三川郡，就是河南省的洛阳，再过邺城，就是河北省的漳县，再过汉丹蓟县，到达碣石。这是一条路线。另一条路线就是从咸阳开始，在北行到九原，就是到内蒙古的包头西北，然后再到平城，就是到现在的大同，再由平城东行，这个经过北京市的长平到碣石。从以上两条这个赤道来看，秦始皇到泾河县的段里村很可能走的就是第一条路，就是从咸阳到汉丹，带到泾河，带到碣石，带到这个走的这条路。另一条路它是绕着走的，这个可能性呢就不太大了。所以看起来这个，我这边这个秦始皇一定是到过泾河县的这个段里村，而且这个儿子有一个儿子一定是死在那里，他走的道路就是走的第一条道路。这个第二一个我要介绍的是秦始皇和太子墓，进行第二传说和历史就介绍到这里。我问几点了？现在10点1刻是吧？哦，泾河的这个几大历史和传说很可能讲不完，因为比较长，再压缩有的时候觉着带压缩是没意思，所以说咱们讲到哪儿算哪儿啊。咱从这个历史讲， 从这个姜太公商周时期再讲这个秦朝，往后呢秦朝过了以后就到了汉朝了。汉朝我要讲的呢就是东雍在泾水的卖身处。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了西海王朝，五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在现在的泾水县建立了东平属县，这是开天辟地以来在泾水建立的第一个县城。当时的县城不是左勒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泾水县城，而是左勒在泾水县城南部25华里的陈孔屯镇的吊台村附近。当时啊，东平县的县域很大，除了现在泾水县以外，整个的西兴区和大城县的东部地区基本都属于东平属县。为什么在这里我要说东平属县？因为古代24孝中的东雍卖身葬府处它的传说，和后面要提及的凤凰胎的传说，都发生在东平属县。东平属县也可以说是我们泾水县，也可以说是像西兴区的一些个地方，像天津市区的，还有沂南地区的地方，都是东平属县。所以说呢，在这里我要提说东平属县。提起东雍啊，可能有些读者呢是比较陌生的，但是要提起这个电影《铁仙配》里，《铁仙配》这个电影，大概呢就没有人不知道了。电影当中，那位忠厚老实的男青年，就是东雍。尤其这个电影中，那在脍炙人口的蒙古对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硝烟呢，等等那个啊，人们更是记忆犹新。他充分反映了东雍和七仙女在复解完蒙古后的喜悦心情。这个，尤其那个蒙古对唱，现在还是有几个演唱会，人们这个联怀，人们个人演唱，经常唱那段这个歌曲，一男一女，俩你一句我一句。蒙古对唱在复解完他们做完工以后，高高兴兴回家的路上，唱的那一段，就是东雍在那卖身完了以后，赎身以后。他回去在富界湾，那么我们说富界湾它在哪里呢？据这个清朝康熙14年编撰的《天津位置》和清乾隆4年成熟的《天津县志》记载，他说呀，富界村在城西南25里。人们相传汉朝的孝子东雍卖身葬府处，当时那个时候在这个清朝初期，人们没有这个他不知道这个东雍跟着七仙女结成父亲，那是没有这个内容，也就是道义火烟变的，他只是记载的孝子。东雍怎么出的名啊？他在24孝之一，他卖身葬府，他是一个孝子，在那方面记载的。他说呀，这个天津城西南的，就是说富界村在城西南25里，相传呢，这个俗传呢，汉朝的孝子东雍卖身葬府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天津城西南的富界村是西海市 冬戎埋身的地方。除此之外呢，在秦朝乾隆年间，蒋史又叫蒋史的这个人著的《孤鹤杂戎》当中也有一首诗，也写了这件事。这个诗中说呀，城南二十五里近，自汉传来孝子们。这是汉朝传来了孝子的们。冬戎葬秦人共尸，谁知地势富家村。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城南二十五里的地方有个这个孝子曾经在那里居住过的地方。他说这个冬戎这个葬身埋首，冬戎埋身葬父，他说这事儿一般的世人都是知道的，知道在哪里呢，但是却真不知道原来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富家村。就在这个清朝乾隆年间呢，有一个天津有一个诗人，他写了这么一首诗。这个书中所说的富家村，就是现在天津市西南10公里处的一个富村，就是富村，西兴区的富村。因为在西海市，这里属于东平苏县，因此我们可以说呢，我们就把守在泾河县当中，冬戎埋身葬父的地方，我们守住在泾河县当中。人们不禁要问了，电影《铁线派》中说冬戎的家乡是在江苏省的台阳，怎么又出来个天津市的泾河县呢？这个我们看过这个《铁线派》的人都知道，这个冬戎他有一段这个独自唱，他的唱段，七仙女问你家住哪里呀，你怎么着啊，他说我家住台阳，姓冬名戎。台阳是哪儿？是江苏省的台阳啊。他说我是，人们就说了，冬戎他是家住台阳，怎么又到了泾河县了，泾河县的富村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在台阳，他在泾河这个埋身葬父处，在当时交通条件非常不好的情况下，只有步行啊，他要走多少天到这里埋身葬父啊？所以说如果他是在台阳，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其实呢，冬戎的家乡并不是在台阳，台阳呢是唯一作品虚构的。据这个东晋时期成书的《搜神记》说，他说怎么说的呢？他记载汉冬戎虔诚县人，他说这个冬戎啊是这个虔诚县的人。除此之外，孝子图跟着山东同志，特别是吴世北、世北都点名了冬戎是虔诚县人。虔诚县在哪里啊？据《汉书》记载啊，西汉时虔诚啊属于青州，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博兴县。博兴县志也详细的记述了冬戎的故里，说冬戎啊是博兴县柴湖镇东界村人，在那里呢至今还有冬公庙、谢孝祠、冬戎墓，以及乡村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创立的这个墓碑。1987年呢，有10多名专家的学者呀组成的冬戎论证委员会对此呢也给予了肯定，就是冬戎的家乡确定就是现在的以前的虔诚县， 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步行县。看起来这个电影片拍当中他说家主白杨姓东名中，看来呢确实是虚构的。真实的李氏东荣是山东省步行县人，步行县距离我们泾水县只有200多公里，所以说他到泾水这儿卖身葬父，从逻辑上讲是可以讲得通的。如果他要真正是这个白杨人，那确实呢是我们上泾水拉上天津拉是拉不来的。从以上的这个史料说明啊，天津卫的这个天津卫志的记载是比较合情合理的，而电影《天仙配》当中的情节那无疑是虚构的。东荣为什么要到富街村卖身？据泾水人民传说呀，西海市泾水县呢有个富街村，村里有个富员外，经常呢到千城县去做生意。一天呢，这个傅员外听说当地有个孝子东荣为埋葬他的父亲需要钱财，就把一些钱呢送给了他。东荣为了报答傅员外的恩情，受伤3年以后便从千城县从路途走到泾水县的富街村为这个傅员外打工。途中呢遇到了这个铁贤，这是七贤妮，并和他呢结为夫妻。这是泾水人民的传说。泾水人民传说呢和最早有关这个东荣的这个卫士记载啊是有很大出入的。关于东荣的这个史料的记载，最早应该是三国曹植撰写的《灵芝篇》。曹植这个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曹操的儿子，这是很有文采。他在《灵芝篇》当中他记载了东荣这个人，他怎么记载的呢？他说呀，东荣早家贫，父老早无依，居家一供养，甘做治改妃，自家天门户，不知何用归，天上兵之德，身女为兵己。这个我不再细讲了。到了东晋时期，在甘宝编写的搜神记中将这个故事呢取名为这个天女主人。这从这个三国时期到了以后，又到了东晋时期，这个故事开始演变了。在《搜神记》当中，他记载这故事是叫《天女主人》，并且内容记载的呢更加详细。原来他只说了几句话。他这个《天女主人》，他这个其中的故事情节基本上是这样的。他说汉代的东荣啊，是千城县人。从小呢就没有了父母，跟着父亲呢相依为命。父亲去世以后呢，他没有钱办理丧事，就向人呢借了一万这个钱安葬了父亲。东荣啊对这个债主说到以后啊，我这个没有钱还债，我呀甘愿做你的奴仆。东荣啊在家为父亲受伤完了3年以后，就准备呢去这个富街村去主人那里呢做这个奴仆，给人家这个当长工。在路上啊，东荣啊突然遇到一位女子，就对他说我呀，我愿意做你的妻子，不嫌弃你贫贱。于是呢东荣就带着他到了宰主家里。宰主这个对这个东荣说呢，你借那1万块钱呢我就送给你了。东荣这个人非常忠厚，他说呀不行， 他说蒙你的恩德呀，我的邪夫这才得到安葬。他说我一定我要来报答你，我一定我要还上你的债。宰主要说你一定要报答我的话。宰主还问了，他说你这个女人是谁？他说这个女人呢，她自称是我的妻子。宰主说你要是一定要坏我的账，你就这个让这女子给女人给我织一白皮布就可以了。这个东荣的妻子只用了十天的时间就把这一白皮布就织好了。织好了以后，宰主见到这个布匹以后非常吃惊了，说这速度太快了。所以说呢，这个宰主就说你们可以回去了，你如果说能还我的债，你现在已经还上我了。这个东荣就和他的妻子就回去了。在回家的路上，那位女子啊就向东荣道别说，她说我呀，我是天上的侄女，看到你呀如此孝敬父母，说天地呀命我下凡来帮助你偿还债务，现在呀你也已经偿还了债务，我已经不适宜呀再留在人间了。说完了以后就凌空飞走了，很快就无影无踪了。这时东荣呢就是泪流满面，感叹不已。这个是天仙配的月星，看起来这个天仙配的月星跟现在的这个天仙配啊是有很大的不同，确实说这个有很多的情节是虚构的，是加进去的。以上呢由曹植撰写的《灵芝篇》和甘宝编写的《搜神记》当中记述的都是以全孝为宗旨的内容，它不是写爱情的，它主要是劝孝的，根本就没有东荣和七仙女结为夫妻的记载，更没有在玉仙桥上妻离送子的情节，只是到了后世的东荣故事里才逐渐滋生了父亲母子之间的感情。到了以后在对荒这个写卷里增添呢故事的这个唱词，添入呢东荣的儿子叫东仲寻找母亲七仙女的情节。到了明朝，这个开始就演变了，由当时的艺人编写的戏剧《织金记》里，这着力渲染了东荣和七仙女在槐叶树下相遇和槐叶树下相别的两出戏，把以前呢以全孝为宗旨的内容改为一个爱情悲剧。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由爱徽生、黄梅戏剧团、严凤英、王少芳主演的《天仙配》，就是在历史文献记载和文艺作品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创作出来的。这些戏曲出于文艺作品的需要，便把原来《搜神记》中的很多情节给改变了，例如把天地命仙女下凡改为仙女死子下凡。我们看他这个确实是，他如果他要是不这样写，他没有故事情节，不吸引人，要按原来的《搜神记》记载，就说天地命他下凡，命他下凡呢主要是帮助东荣还债，还债以后这个仙女就飞走了。实际上是不是称父亲这个都很难说的，他主要是以全孝，就是崇尚这个孝，他从这个主题出发。到了以后你明朝以后就开始走转了，他不是从孝的主题开始出发， 而是从爱情的悲剧出发。天了，很多那种天帝不让他下凡，他私自下凡，到了天帝又捉拿他，回来以后再把这个美满的婚姻给拆散了，加了很多像火焰树等等一些情节，都是后来这个增加的。所以说呢，把这个天帝命这个仙女下凡改为这个仙女私自下凡，把七仙女呢淳朴的主人情节改为董荣和七仙女的爱情故事，还有把傅园文这位善良的人物改成丑恶的人物。尤其在这个当时这个新中国建立以后，地主是没有好人，他只有剥削。原来他的故事当中，在《搜神记》当中，他是为封建阶级统治服务的，所以说他说这个傅园文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地主阶级，可是到以后把他改成了一个挺丑恶的人物。还有呢，文艺作品中把两个地点也给这个张冠李戴了。张冠李戴是哪个地点呢？一个是董荣的卖身处，不是在代阳县的傅家坝，而是在天津市西青区的傅家村，也就是原来的东平树县的傅家村，也可以说我们天津市的这个傅家村，也可能说是泾县的傅家村。二是呢，董荣和七仙女相遇的地点不是在槐叶树旁，而是在可能是在泾县东部地区的一个地方，他相遇，因为博兴县到这个傅家村，他200公里，他要经过泾县的傅家村，因为泾县到这个嘛东部地区到这个傅家村得有100华里的这个地点。这个关于这个董荣在泾海，也可以在西青区，也可以在天津卖身葬墓处，他的传说和历史也就讲到这里。这是第三个。下面我要讲的第四一个，介绍的第四一个泾海的历史和传说，就是泾海县凤凰胎的来龙去脉。这个泾海县凤凰胎可能人们知道的不多，咱天津电视台啊也做了多次节目，就要求说这个讲这个泾海的凤凰胎，泾海跟凤凰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联系。在西汉的后期，由于泾海一带遭受海水的侵袭，东平树县城建立不到200年便废弃了。这次海侵呢，汉书是这样记载的，说汉初元2年，就是公元前47年，渤海水大逆，就渤海海侵，一年中地灾动，流洒人民，救河之地不仅包括我们泾海县，而且包括天津市的大部分地区。救河不是说正式拿九条河，九条河是一个概述，就是包括泾海的海河流域，天津地区的海河流域，就是救河之地啊，被海说侵，就是被海水淹没了。救河一带广大的地区，不仅给泾海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害，还使东平树的县城由现在的吊台村附近西移到大城县内。在我们这个写这个泾海县志的时候啊，东平树县是我们泾海县的县城，最早的县城，但是东平树县又是大城县的县城。这个事儿，我们两个县呢，经常有人问，说到底是 董明书写是泾河县的县城啊，还是大城县的县城？人们呢啊都非常误解，说你们泾河县写错了。大城县的人们说，可能是我们这个写错了。到了以后呢，经过我们这个同这个汉家谷先生这个他考证，他认为我们都没说错。最早这个县城就在泾河县，泾河县的西调台，我们县城的南部。到了以后，就是因为西汉时期的那次水侵，把泾河县淹没了，所以呢，县城它要西移，西移移到哪里去啊？就移到现在的泾河的大城县的县城。当时我们在这个泾河县志评论的时候，我们特意买泾河大城县的这个县志办的主编，我们请了，我们两家都共同都承认了这些事情。为什么我要说这么多？因为这一段是和凤凰开的来龙去脉是有关联的。他以为这段历史和泾河凤凰台的传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泾河县的那次巨大的海侵。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社会多次动荡不安，尤其东晋初期屈兴割据，整定中原，有着华夏威和威化摇篮之称的黄河流域更是战祸频繁。就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就是在东晋时期的兵荒马乱的这个年代里，泾河县却出现了一件非常吉祥的事情。东晋时期啊，兵荒马乱，可是就在这个时期，泾河县出了一件吉祥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太平怀玉记》当中记载的，有只美丽的凤凰曾乐在这里。《太平怀玉记》也是这样记载的，他说不多记载的这个文字，董平属凤凰台，施雷四年，这是公元322年，凤凰见于此，故筑此台。就简单的这么几个字。这句话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董平属县的凤凰台，也就是以后的泾河县的这个凤凰台，在东晋施雷四年的时候，时间写的非常明确，就是公元322年，凤凰见于此，这里有个凤凰，在凤凰乐叫的地方，在这建了一个台子，筑了一个台子，就叫凤凰台。我们知道《太平怀玉记》啊，是北宋年间编撰的一部地理宗旨，它成书于北宋永熙四年前后。此书的编撰以州为纲，以县为目，分别记述了历代的建制沿革、古迹、风俗等内容。《太平怀玉记》中对董平属凤凰台的记载虽然文字不多，但是在国内是颇有影响力的，因为传说中的凤凰是吉祥之物。所以呢，我们泾河认为在战火狼烟的东晋时期，泾河当时一带或许就是一片世外桃源，因为它那个时代背景呢非常特殊，在东晋时期战火频繁，而且泾河一带却出现了凤凰这样吉祥的这个传说。所以说人们认为当时呢是一片这个泾河一带是一片这个世外的桃源。关于泾河的凤凰台啊，除了这个 太平欢愉局记载的以外，很多这个地方文献呢也记载的更为详细。几副同志记载，几副同志主要是记载河北省天津北京一带的这个历史的这本书，他是这么样记载的。他说静海城西五里，一至上村，相传凤凰见于此。这是吉福同志记载。清朝编撰的静海县志，他不仅把这个凤凰台列入静海县内的古迹，还记载了因为凤凰台的缘故，静海县城呢曾一度改名叫凤城。这个凤城啊，在明朝的我们一个这个碑记当中发现，静海县城它不叫县城，它叫凤城。可能凤城存在的时间不太长，到了以后你又改过来了。还有凤凰台周围的土地也改名叫凤凰洼，这凤凰就是静海县城城西那片土地都叫凤凰洼。为找着这个历史文献和地方实质这一这个古迹的记载，静海的代代乡民并通过口耳相传对凤凰台的来龙去脉编写出一段优美的传说。我不知道是先有了传说后有了历史记载，还是先有了历史记载后有了这个优美的传说，但是在静海一带终究流传着这么一段这个优美的传说。人们传说呀，在这个东晋时期，东海上有一座特别奇特的山峰，这条山峰啊像茄子一样，它底下大上面小，跟个茄子一样，它倒立在这个东海的一个山峰上，所以说呢就叫乐家山，就叫乐茄山。山中呢有一棵梧桐树，上头住着一个美丽的凤凰，这个凤凰不但长得特别漂亮，而且心地特别的善良，神通也特别的光大，天下的外物他睁开眼一看都能尽收眼底。这一天就是在西汉的时候，他看到静海一带的这个荒台上有一座这个秃鹫啊被高高的这个托起，树树放着光芒，他便那个瞻视呢飞到这里，这个呢亲昵着这块房子，他回忆起历历的往事。他回忆往事是回忆嘛呢，就是在东海末年的时候，静海一带被海水这个淹没了，为了成就这一带的黎民百姓，他不辞这个辛苦飞遍了这个五洲四海，终于在太行山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块大禹治水时的镇海宝石。他就掀起这块宝石飞到静海的上空，他把宝石呢投入了这个一望无际的海水中，他把宝石投下去以后呢，只见宝石发出万道的金光，很快的就把海水吸干了。从此以后静海大地呢又变成了良田。俗话说呀，凤凰乐于宝地，自从那块这个神通光大的凤凰乐在静海西部以后，那里呢人们在那里建立了凤凰台，随后呢静海也开始兴隆起来，兴隆起来出现了很多这个美丽的景色，如果静海的八景啊等等的，人们传说的就是这个比较神奇了。 东郊海滨、西点莲花、南点徐坊、北京朝鲜等等这些个，嗯，这绚丽多彩的景色不亚于呢这个蜀汉二州。看这个陈国是一字街，这个纵观南北，平子城坐乐西都。金海人民都知道这个金海是一字街平子城，据说这个一字街就是一等这个嘛，原来都是这个出了很多一等一品的官职。平子城它是一个平子的一个县城，还有说金海是一个莲花包的，邓仁凡买些乙妹之事啊都往这上头加了，也都揣手，但是实际也有这种情况经过这个一些个人们这个为人加工以后，怎么加工怎么使，其他天津市其他各地都有很多这些东西。这个据说啊，这个天旧的这个凤凰宝地啊不在于曲阜之下，但是后来呢好景不长，不知在哪一个朝代呀，有一个参谋的皇帝听说金皇啊有块这个凤凰勒角的宝石，便这个枪令金海的县官呢将这块宝石寄献给皇宫。从此呢金海人民又过上了贫困的生活。到了以后，其实金海人民呢一直在历朝历代金海人民一直是贫困的。金海三宗宝啊，净海这个就是这个旱了收麻子，这个涝了这个这个不旱不涝这个收尖嘎子，完了人们说这个净海是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康采百年灵，主要说的是嘛呢？就是春季啊，白茫茫，静海那片土地是一片这个退海之地，到春季都是一片这个白茫茫，都是尖的，绝对不像现在的这样的这个情形。春天一看，我小时候确实是一看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土地，秋季水汪汪，静海这个地势比较低洼，到了秋季，经常闹水灾。这是根治海河，1963年根治海河以后，这个净海不闹水，以前是年年闹水，年年这个闹盐津。春种秋不熟，看台百年粮，你春天你种的东西都结实了，春天根本这个受不了东西。这个人民过的生活是扛菜百年粮的生活，实际上净海一直是这样的生活。它在华北地区是一个有名的贫困县，净海实际上没有富足过，没有富裕过。以前说净海曾经富裕过，那是不可能的。富裕过也可能在东晋时期，那里在朱烟，我们这个朱烟以后卖的卖高价，可能当时富裕过一个时期。在封建时期的历史文献和人们的传说中，之所以出现净海勒国凤凰的佳话，可能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的。在东晋时期，可能是当时啊有一段富庶的时候。东晋时期，这是我们说这个凤凰在净海勒角的时期，就是东晋石雷四年的时候，先后统治净海一带的有辽、有西鲜披，还有截住的石雷的后周政权等政权，批判的战事和层出不穷的政权更变，给净海一带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在公元305年，即西晋政权的永兴二年，来自中亚的截住人石雷率领牧人起义，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包括净海一带在内的幽州、冀州和并州归入呢这个石雷的后周政权。 这个施雷这个人虽然出身低微，但是他很有军事和政治才能。后赵政权建立以后，施雷啊逐渐认识到依靠汉人的重要性，所以呢许多重要的决策都猜中了汉人的主张。他还明确规定恢复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制度，设立太学、小学和晋国学。在经济方面，改变了原先靠攻取无包壁垒以获取金粮的办法，他约束了人口，征收田租户调，定诺轻于一千的西晋政权，他开始减轻赋税，他的赋税比以前的西晋政权减轻了很多。他还呢劝课奴商，就是奴役，他派遣这个滇奴中郎将王颠率领率众万余屯田于海滨，他是派这个中郎将啊王颠派了10000多人到这海滨，包括泾黑这一带发展农业。同时呢，他还十分重视泾黑一带的盐业资源。泾黑当时那个他的地域啊，不是跟现在一样，泾黑当时的地域是东至海，现在我们是不是东至海了，我们是东至大冈和这个泾南区。当时泾黑县从大城县西是大城县，东就是到海，所以都是属于泾黑县。他的这个施雷啊还派了汪树，叫汪树的这个官员到泾黑一带的沿海驻盐，他所谓的驻盐就是制盐、散盐。我认为泾黑富裕可能就是在这一点，因为盐呢当时啊我们现在叫着它处处都可以买到，当时呢海盐是非常稀罕的，那非常非常贵重，可能泾黑出产了大量的海盐，泾黑这一带的钱呢银子就有了，银子有了，人们的生活也富裕，再加上当时这个减轻赋税，设立的很多学校，发展农业，人们手里有钱了，所以可能是在东晋施雷政权的时候，泾黑一带是非常富庶的一片世外桃源。当时在几十年之内，这一带呢也没有战争，别的地方有战争，唯独泾黑这一带没有战争。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可能不知哪里啊废了一个空缺，也可能是一只山鸡，人们总认为这是凤凰，也可能是凤凰。当然呢这都是一些个吉祥的东西，人们在吉祥的这个征兆之中才变出这样一些这个美丽的传说。施雷通过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使泾黑一带的人民得到暂时的安定。就是这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泾黑县内才出现了一只被世人公认为吉祥鸟的凤凰。至于世上是否存在凤凰，这不是碑文论述的重点，但从上述的文献记载和人们的传说中充分说明，在多少个世纪前的东晋时期，泾黑人民就对幸福生活充满了无限美好的向往。可是从东晋时期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时代的车轮顺转了1600多年，泾黑人民终于没有安定或吉祥的， 只是等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这个美好的愿望才终于得到实现。这就是我讲的这个静海的这个凤凰，这个凤凰台。现在这个静海的这个对于凤凰台，如果到了静海以后，我们这个陌生人去了以后啊，可能发现很多这个和凤凰有关的一些个事物。比如说啊，我们建了一个静海最大建了一个威华广场，就是以凤凰为主题的。如果从这个鸟瞰看往下看，这个公园一个巨大的凤凰，它这个树立在这个公园的这个中心，它这个凤凰大约有这个几丈高吧，它的那个翅膀和它的尾巴就是用这个花坛和树木建立它的一个这个它的翅膀和尾巴。这个从这个天空看，一只这个巨大的凤凰就在那儿落着，而且那个石雕浮雕有两个几块巨大的浮雕，都是颗粒的这个一个凤凰，都是颗粒的凤凰。而且我们静海还有很多这个名字，你比如说凤凰宾馆、凤凰商店、这个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等的，都很多用这个凤凰起名的。甚至在1989年的时候，我们静海县建了一个城庙，就是一只美丽的凤凰，上头是一个美丽的凤凰，下头是一个美丽的少女坐在凤凰的这个尾巴上，这么一个大的石雕，大约有一两丈高吧，在我们县城一进县城的地方。到了最后呢，因为这个县城这个重修那个石雕呢，回来以后就取消了，他到以后他放在我们的公园里。还有像我们这个西双塘村，他这个西双塘呢是一个比较在静海县比较知名的一个村庄，它的建设非常的这个繁华，也是古典化。他因为他这个西部就是凤凰台，这是我们传说的一个凤凰台，东部呢是一条玉河，他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牌坊，他那牌坊呢东面是玉水腾球，玉水就说明嘛呢，玉水就是原来它的玉河，我就说过它玉河就叫玉水，玉水当中它前头腾起一条小龙，球不是小龙嘛。西边它的牌坊写着鸾台西凤，就是那边就是凤凰台，它往西去对着这凤凰台。他说一个鸾台上凤凰台上有一只凤凰，后头有一只凤凰，前头有一只这个小龙，所以说呢他才这个兴旺起来。他因为他这个西双塘呢，他那个支部书记啊、董事长啊，他非常信仰这一套，他在他那建了一个凤凰台，他在村里建了一个凤凰台，一只美丽的凤凰卧在那儿，他还很多名都起了凤凰娃、凤凰湖等等的。这就是这个凤凰呢在我们这个静海它的美丽的传说以及它的历史。这个是我要说的这个第四一个传说和这个历史，就是静海的凤凰台。下面我要介绍的就是第五一个传说，杨洁将在静海的历史和传说。怎么样，大家伙这个叫做如果要嘛可以稍微咱们中间休息不休息啊接着讲啊，是吧？我稍微的我喘一口气啊，问着。 不过，啊，他在县城里了，在东城区，境内东城区。
哦，
那
个
这个，反正我们那个这个威化宫那个威化广场啊，那建的是我们经费县最大的，但要跟天津市这些广场比，那确实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在我们经费县，我认为那是规模最大的。高二年，高人他那个年呢，是一个李人，这边一个李人，一个燕子，鼹鼠的燕子，那个字应该叫高二燕，但是呢，具体他这个名字就叫高二年，年呢。啊，他是清朝的，念着一个李人，啊，一个鼹鼠的燕子。鼹鼠的燕子。
哦，
鼹鼠年，他在这个字典当中念鼹，还是念鼹，但是在他的这命当中就念年。下面时间不多了，我再把这个杨家将在静海的历史和传说这个再介绍一下。这个杨家将在静海的历史和传说啊，我在写这个静海的历史和传说当中啊，我用了大幅的这个篇目啊，写了这篇文章。杨家将在静海的传说非常多，可能是妇孺皆知。一提杨家将，人们可能跟你说出很多的这个村庄的名称来，说出很多的事情来。可能是这个老妖，这个妇孺皆知。在静海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流传着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其中杨家将的故事在人们的口头上流传最为广泛。在这些传说中，有的是歌颂佘太君和穆桂英的，还有的是歌颂杨五郎及孟郎交战的，但是大部分故事是歌颂杨六郎，就是我们说的杨延昭的。下面呢，我们就将杨家将在静海的故事与杨家将相关的地名，以及杨家将在静海的真实的历史介绍给这个诸位。杨家将传说也在静海传说非常多，根据这个嘛传说吧，一个就是岳门口杨延昭在静海的这个帅府所在的这个岳门口，在10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静海呢不像现在这个样子位于中国的内地，而是处在宋朝和辽国的交界处。那时啊，两国的分界线就是大清河跟着淮河，淮河以北就是现在的武清县，甚至现在的天津市去的这淮河以东的这个以北的地方，那都是属于大辽国。大清河和淮河以南，甚至这个以西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静海县，甚至天津市区淮河以西的以南的地方，都是属于北宋政权。当时啊，辽国在宋朝的北方逐渐的强大起来，并经常呢和宋朝发生战争。为了防御辽军的南侵，宋朝并在静海县建立了许多军寨，其中有一个军寨就建立了界河以南20公里处的古城洼。据人们传说，这里曾经是杨家将在静海一带和辽军打仗的古战场。 这个孤城坝呀，位于孤城的西侧，这里地势宽观平坦。由于传说这里是杨家将的孤战场，所以人们每逢走到这里，那金丝马啊，马嘶金鸣，千军万马酣战的场面呢，便油然而生。人们还传说呀，宋辽这个交战中，整个孤城瓦都是杨延昭的大营。据营这个背面向北，辕门呢坐落在孤城坝的北部。人们还传说呀，在修建这个孤城的时候，由于没有那么多的运土工具，杨延昭便脱下身上的战袍，往城上呢抖土。当时没有这么些个这个运土的工具，杨延昭他身先士卒，脱下战袍，这个往城上这个抖土。他这一身先士卒的举动，使全营的将士士气大振，各个争先恐后，只用了3天的时间，便修好了这座孤城。后来呢，在宋金辕门的这个村支建立了村庄，这个村庄便取名辕门口。辕门口就是现在我们静海县城往南20华里有一个村庄，这叫辕门口，就是那个举营这个举是那个辕门的那个辕啊，辕门口，它现在属于呢这个静海县的城关屯镇。在辕门口呢还流传着许多杨家将的故事，其中呢有一这个出家喻户晓的戏曲叫辕门簪子。据说这出戏的这个故事情节也发生在这里。到那以后，人们都说，当地人们他不是从哪说的，他说辕门簪子就是在这儿就发生的。当然，这些事情是不是有点根据，或是这都难说的，反正人们就是这样说。人们还传说呢，这个在这个辕门口的东边。辕门口的东一面，穆桂英啊打破天门阵的时候，在那里这个建了一个点睛台，说那个地方就有个点睛台。后来在这解放初期啊，这平定土地时候，把那个点睛台给罢了。人们还传说穆桂英她不是一般的女子，而是这个穆贤专这个专使，传说越传越仙。他说这个穆桂英，穆为什么姓穆，他是一个穆贤，树木他说树木要在穆英就在，他是一个穆贤，他是这么样传说的。他说穆英定现在还活在世上。这个在境内的传说呢还有很多传说。这个杨延昭的这个侦探机构，一个探马庄，还有这个柴房，时间很短了啊，这个传说我尽量的这个少说一些。传说这个杨柳郎啊，杨延昭在这里和辽国这个打仗的时候，他非常的一个重视情报工作，他建了2个这个情报站，当时不叫情报站，叫探马，原来那个侦探机构叫探马。一个是叫探庄子，他在立着这个在辕门口的北一面，还有一个在辕门口的西一面叫柴房。柴房当时呢是这个和尚建的，为什么和尚建呢？因为杨据传说呀，杨五郎这个打破天门阵以后，他说我得走了，杨柳郎说你别走，你走了以后你确实我挡不住这个辽军。杨五郎说我买几个弟子，我留在这儿帮助你。他说但是呢我有弟子，你不能让他这个嘛，这个冲锋陷阵，因为我们是看破红尘了，我们不能再开杀戒了， 让他当和尚吧。所以说杨柳郎又在这个院门口的这个西面给建了两个庙宇，庙宇实际上是名义上的庙宇，实际上是试探辽军情报的地方。到了以后呢，这个建立的村庄那叫柴坊，就东柴坊、西柴坊、中柴坊都是那个地方。他建立探马地方叫探马庄，到了以后呢演变成这个探庄子，这都属于呢这个成功村镇。还有呢这个佘太君这个观战的地方王二庄，王二庄就是说这个佘太君他关心他儿子的这个战争，打仗的时候他经常那个上前线，在这个在那这个观阵去。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建立村庄，就叫王二庄。王二庄回来以后呢，演变成王二庄。王二庄就是现在我们子牙镇的这个一个村庄，叫王二庄。回来以后还有很多村庄，我这个简单说一下哈。这个在王二庄一带呢，流出了很多村庄。人们这个编的一个这个顺口语就叫站在高庄马柳郎，问你爱奴不爱不爱奴。其实这句话这句顺口溜都是村庄，站在这个高庄马柳郎，问你爱奴不爱奴，就说又叫高庄的，又叫马柳郎的，又叫爱奴的。简单说一下啊，世界因为太慢，后头还有它的历史也很多。就说这个在静海有一个村庄叫王家庄，王家庄有一个表示叫王表示，还有一个女儿叫王怀女。杨柳郎在这里打仗的时候打败了王怀女，这个人呢非常有劲，把他使了一定大刀，就把这个杨柳郎给救了。救了以后呢，俩人在谈的时候，王怀女也知道，哎呦，是杨家将的后代，非常钦佩他，就愿和他结成了夫妻，就告诉他说我救了你，咱俩结成夫妻的。杨柳郎呢迫于当时的这个情况啊，哎，说就结为夫妻吧。回来以后虽然这么说了，他心里他犯难了，他已经跟蔡君主已经结婚，他不敢再找第二方。所以在入洞房的时候害怕了，他个人就藏起来了。可是王怀女不知道几个事儿，就满是找他，找了半天也找不着，到了在一个高坡上，实在找不着了，就开始就骂柳郎了，就骂杨柳郎，说你这个杨柳郎，这个杨延昭，说你到底是爱奴家不爱奴家？如果你要是爱奴家，你就和我结婚；如果不爱奴家，咱俩就算了。他说你别这么躲藏着，咱来个这个正大光明的。结果到了以后，杨柳郎这个王怀女又醉到这个天波杨府，才跟着杨柳郎成了婚。到了以后呢，就把这些个地方都起成了名字，就在这个王二庄那一带。高庄是属于静海县的子牙镇的一个村庄，这是站在高庄骂柳郎，骂柳郎是大城县的一个村庄，矮农东矮农西矮农北矮农等等，这都是大城县的一个村庄啊。这是流传的这么一个骂呢，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杨家将是不是到过静海？当然传说还有非常多，这个光说传说可能得要说一上午吧。以上记述的是有关杨家将的内容呢，只是静海人民的传说。既然此传说，就可能会有许多虚构的情节和内容。那么杨家将真的到过静海吗？他们又真的在这里和辽军进行过战斗吗？还有文艺作品中的杨家将的故事情节全是虚构的吗？为了弄清这些问题，这个我们把这个杨家将的一些史料我们编辑在一起啊，我们做一分析。 央杰将的原型人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当时辽国和宋朝呢在北方逐渐强大，并不断的和宋朝呢发生战争。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宋朝的一些抗辽名将和这个抗辽群体呢便应运而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抗辽群体就应属呢杨继业、杨延昭、杨文光这祖孙三代。在这个宋诗当中，对杨继业、杨延昭和杨文光的抗辽事迹呢具有记载，其中这个杨延昭的记载有这个简单的啊如下，说延昭并本名延郎后改也。主要的内容啊我不念了，主要的内容就是说嘛呢，杨延昭他原名叫杨延郎，后来改立这个杨延昭。在太平兴国年间，他是嘛呢，他的官职叫供奉官。后来呢，在杨业就是他的父亲攻打瀛州、朔州的时候，杨延昭呢为这个军队的先锋，他曾占领这个朔州城下。后来呢，景德六年，这个杨延昭啊，他带兵多少呢？带兵埋外人，就说他带兵可以带一外人了。后来他呢官做在哪儿呢？他以前呢官拜莫州刺史，后来又拜莫州团练使。莫州在哪儿啊？我给介绍一下啊，莫州就是现在的茂州。茂州包括是哪儿呢？现在的任丘跟着大城县，就是近海的临县、澧县。他开始他做莫州的刺史和莫州的团练使，这是一个地方，待会儿要记住了。第二一个，他在大宗祥符二年，他呢官至嘛呢高阳关副都部署。高阳关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河间府。在退缩九年，他在这个大宗学府啊，大宗这个高阳关副都部署啊，干了九年。到大宗学府七年，也就是公元1014年，他死在这上。他当年是57岁。当时记载啊，他死的时候在运往他老家的这个途中啊，这个人们呢都沿途都哭泣，扶着他的棺材哭泣。这段文字啊，就说这个杨延昭自太平兴国初期，也就是公元979年，自大宗祥符七年，这1404年。这25年的时间，一直在现在的河北天津一带的宋辽边防前线任职。所以说呀，他这个杨延昭或者杨杰将跟着靖海，也就属于我和我们的天津是有关联的。这个确实他在靖海一带战斗过，这个确实不是虚构的。但有一些像打破天门阵等等其他一些东西，那可能是虚构的，也可能是这个掌管历代的。杨延昭从咸平二年至咸平四年这三年的时间里，他先后担任莫州刺史和团练使。莫州在哪里？就是我说的，它是现在的这个任丘县和大城县，尤其是大城县，历史上一直跟着靖海县是为邻县。尤其宋辽这个两国交战时，两国经常发生战争， 作为这个大城县的他局势掌管的严彦昭，很可能他越过这个险境来到静海县和辽国交战。尤其呢，当时大城县的一部分村庄还属于现在的这个静海县，所以说他这个是没有这个疑问的。第二个，杨延昭从大中咸丰2年到大中咸丰7年，他一直担任高阳关副都捕署。如果说莫州当莫州刺史的时候，他是那个现在的静海是邻里关系的话，那么说他任高阳关副都捕署就和现在的静海就是隶属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当时高阳关，我们静海县呢啊，属于这个属于贺解夫的军事这个机构，他不叫贺解这个嘛，他就叫高阳关，他是高阳关的副都捕署，就等于高阳关贺解夫的军分区的副司令员，他是这么个。这下大家可能就是总脑清楚了，他是属于这个当时静海县的军事机构，是前进军。前进军上书是哪儿？这是高阳关。按军事机构来说，静海的前进军上书就是高阳关。原来说是邻里关系的话，现在就是隶属关系了。杨延昭他是高阳关的副都捕署，就是副军区副司令员，所以他现在他到静海作战，那是一定的是名正言顺的。还有一点呢，这个应该说呢，人们知道呢，就是北宋时啊，宋辽两国各州界河相对峙，宋朝呢在界河的南岸建立了许多的关隘，高阳关呢下属3个重要的关隘，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瓦桥关，瓦桥关在哪儿？在雄县，一个是义津关，义津关呢就在霸州。再一个关口就是鱼口关，鱼口关在哪儿？就是在我们静海县台头镇相邻几里的地方，信阳镇，那是鱼口关。原来在那个河北命有一个叫小方妞，这个天上黄河什么人来开，地下的这个苏州什么人来宰，什么人把守三关口，什么人出家一去不回来。他说的三关口就是指的这三关。他说天上的苏罗是王母娘娘在，地下的黄河是老龙王开，是杨六郎把守三关口，还想是出家一去不回来等等，都充分说明了杨六郎杨家将在静海这一带呢这个战斗。杨延昭是杨家将的这个核心人物，受这个历代评书很多戏剧文艺作品的影响呢，人们一直把他视为统帅千军万马的宋朝大元帅和叱咤风云的常胜将军。只是这一时的杨延昭并非像文艺作品记述的那样，杨延昭呢并非是领这个几十万大军的大元帅，而是他最多领过军队18000人，他没当过大元帅。第二个，杨延昭是经常有败绩，历史上都记载过几次败绩。有一次败绩呢，他这个差一点没把他宰首了，宋朝皇帝看在他是这个功臣后代的这个面上，没把他宰首。他说的一些个在杨家将当中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战争，确实是有几次大的战争，但是呢不是像他说的这么玄乎，不是杨延昭领着打的，而是他把一些个战争掌管历代了。可能他说的这个天门阵，就说这个宋朝有一次大的战争，那是范廷肘领着打的。范廷肘呢 他这个人呢，他是高阳关备记录的这个读捕书，他的官职很大，他领这个宋朝的这个大学士，他这个跟着宋军的刚一开始打，他在这个沧州一带打了一次大仗，完了以后他又上东追，追到墨州城东30里，又和辽军的进行一次大的战争，杀死辽军1万多人。墨州东30里在哪儿？就是在我们近海的孤城洼一带。看起来这个塔坡天门镇或者孤城洼，它的原型就在这里。当时呢，这个在这一场这个战争当中，这个杨延昭只是墨州的刺史，他一定也参加了这次战斗，只是他的官职地位呢，史书上没有记载他的名字。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个静海的这个四大传说只介绍了一半，尽管再压缩也就到这里了，可能时间到了。这个讲的可能有很多错误的地方，请大家给予批评指正，谢谢诸位。
感谢王老师精彩讲义。我们下期请到的主讲人是侯长奇老师，主讲的内容是《我与相声的不解之缘》，讲座时间是8月20号上午9点，可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一楼大厅领奖，领取大票。感谢各位主讲参加的活动，下期再见。
这
不是做存金库的吧？
啊，
讲的那个
啊啊，
干我行吗？
这个没
看干头，你讲的那个
啊啊，
牛逼嘛！
要